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翻到马可福音的第十章，经文在一到二节。翻到以后，我请弟兄姊妹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语。马可福音第十章一到十二节，这是神的话。耶稣从那里起身，来到犹大的境界并约旦河外，众人又聚集到他那里，他又照常教训他们。有法利赛人来问他说，人休妻可以不可以？意思要试探他。耶稣回答说，摩西吩咐你们是什么呢？他们说，摩西许人写了休书便可以休妻。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写这条例给你们。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到了屋里，门徒就问他这事。耶稣对他们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了。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救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你召聚我们在你的圣殿中来敬拜你，赞美你。主，我们祈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特别是洁净孩子的身心灵，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着你群羊的益处，使你的单单使你的荣耀的名得以高举，建造你自己的教会。主，我们就祈求你的话语，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祷告感谢，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在2020年的三月，那美国这个一个家庭研究机构发表了一篇文章，就是他们从1970年开始到目前，就是50年间的时间里，做了一个有关信仰和婚姻状况的研究。他们统计研究的对象是经常来参加教会的基督徒，还有不经常来参加教会的基督徒，还有非基督徒他们的婚姻状况，还有离婚这个状况进行了研究。那内容很多，我就简单的讲一个结论，就是研究的结果表明，经常性参加教会的基督徒，他们的结婚率高于不经常参加教会的人和非基督徒的比率，就是他们结婚率、成婚率。那么经常性参加教会的基督徒，他们的离婚率也明显低于其他两个群体，大概是一半左右的比例。另外他也看到说，随着美国信仰的滑坡啊，比如说从70年到现在，随着信仰的滑坡，那么这个离婚率啊、成婚率的这个比率也是在逐渐发生变化，跟信仰一样啊，逐渐在降低。 那么这一个结果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信仰对婚姻的维护无疑是重要的，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即便是基督徒经常来参加教会，仍旧有一些比例的人离开了婚约，而且随着这个信仰的滑坡，这一个比率啊越来越多。有关圣经启示的婚姻家庭，我曾在主日学的时候对弟兄姊妹有过非常多的详细的教导，可以说我们教导的非常详细。婚姻家庭，它是一个教会啊，上帝国度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它是关乎到上帝国度的价值观的一个重要内容。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在临上十字架前要对门徒们进行一个重要的教导。借着今天的经文，我们会从四个方面来分析啊，来学习。第一个，我们要来看法利赛人他们恶意的试探啊，就是法利赛人恶意的试探。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从那里起身，来到犹大的境界，并约旦河外，众人又聚集到他那里，他又照常教训他们。有法利赛人来问他说，人休妻可以不可以？意思要试探他。主耶稣离开了之前他在天国福音事工侍奉的中心。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开始的时候的福音事工主要在加利利海地区，在加利利地区，加利利湖地区。那么现在耶稣要慢慢的转向往耶路撒冷去，就是他来到了犹大的境界啊，并约旦河以外，就是靠近耶路撒冷的这个犹大的境界和约旦河以东的地区啊。那么主耶稣来到这个地方要教导传扬天国的福音，也是主耶稣渐渐的要往耶路撒冷去，要成就他的救赎大功。那么这个时候法利赛人就来试探耶稣，他们试探耶稣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人休妻可以不可以啊？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就是说人休妻可以不可以，简单的说就是把自己的妻子给离弃掉可以不可以。为什么法利赛人要这样试探耶稣呢？我们知道法利赛人在旧约时期，包括在耶稣基督时期，他们是教导圣经的，他们是熟悉圣经的，他们是熟悉摩西律法啊，就是旧约律法，他们也熟悉上帝真理的律法，也是知道的。所谓试探，什么叫试探呢？就是法利赛人他们存着一个邪恶的心，他不是出于一个诚实的心来问问题，是存着一个邪恶的心，用一种诡异刁钻的问题来挑战耶稣啊，目的是要挑战耶稣，挑战耶稣啊，拥有上帝真理的话语和真理话语的权威或权柄。他们是挑战真理，挑战耶稣啊，拥有这样的权柄和权威。那么法利赛人他们借用的是什么呢？是借用的摩西的律法的内容，他们断章取义，他们省略了摩西律法当时制定的这个背景，来挑战耶稣真理的权威。耶稣知道他们的诡诈啊，耶稣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什么，他们还没有回答的时候，他们还没有说的时候，耶稣就直接回答他们的答案啊，因为耶稣知道他们心里的计谋，所以耶稣就说， 那摩西的律法是怎么说的？摩西是怎么吩咐你的呢？这就是耶稣将计就计地问他们。耶稣，圣经说，耶稣回答说，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呢？他们说，摩西许了啊，摩西许人写了休书，便可以休妻。啊，耶稣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问题，所以耶稣说，摩西的律法怎么说的？摩西怎么吩咐的？所以他们说啊，摩西说了，如果写了休书，便可以休妻。那么这些经文是来自哪里呢？法利赛人试探耶稣的经文是来自哪里呢？就是来自摩西在生命记24章的经文啊，1到4节。这里说，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那这是一个内容。第二一个，后夫若恨恶他，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或是娶他为妻的后夫死了。第四，打发他去的前夫不可在妇人玷污之后再娶他为妻，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不可使耶和华你神所赐为业之地被玷污了。那么这段圣经在讲什么呢？法利赛人他们心里知道，他们知道上帝所创立的婚约是不可撕毁的，所以他们要向耶稣提出一个两难的问题。如果说耶稣说可以休妻，那就违背了摩西的律法；如果耶稣说不可以休妻，就违背了摩西的律法；如果说耶稣说可以休妻，又违背了上帝起初创造婚姻的律法。所以法利赛人试探耶稣，他是抓住了摩西律法和上帝创造婚姻这个根基之间的一个差异，一个张力，来挑战试探耶稣的。这里法利赛人故意省去了摩西在制定律法时当时的情况和背景，所以我们先来看一看摩西律法的内容和当时的背景。在摩西时代，因着以色列民他们悖逆上帝，他们行邪恶，行淫乱，他们对婚约不忠，若是在婚约之外发生性关系啊，就是在旧约，按照旧约的律法是要被治死的。他们为了达到这个奸淫的淫乱的目的，所以就经常性的结婚离婚啊，看似合法的手段达到满足他们淫乱的目的，那就是我通过结婚离婚，我再结婚再离婚。弟兄姊妹，今天是不是很像啊？今天很多都是靠着立法使不合法变成法律，那大家就可以行恶了。也就是通过休妻娶妻来完成的。就如今天结婚离婚已经变得非常的普遍啊，今天已经变得非常普遍了。那么当时的以色列，对当时的以色列社会来说，丈夫是一家之主啊。我们说作为一个农业社会，那个时候丈夫是一家之主，那么丈夫的责任他要承担起这个对妻子孩子的这个全部的供养。实际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今天也是这样的，你做丈夫的要承担起对妻子孩子全部的供养，这就是圣经的教导。那么如果你把妻子给休了啊，那么他就变成了孤儿寡母，孤儿寡母，那么在那个社会他就失去了生活的依靠啊，生活的依靠，就会被沦为最贫穷的人啊，没有依靠，生活没有来源 他们可能就没有了生存的途径，所以就造成了很多很大的社会问题啊。这就是人因着败坏啊，用一个理由，他们随便用一个理由就把妻子给休了，然后呢再娶啊。弟兄姊妹，我们之前都讲过，他们可以用任何一个理由啊，觉得不满意就休了然后再娶。那么被休的妻子，因为他们没有依靠和生活能力，他们要想再生存下去的一个唯一途径就是再嫁人，再嫁娶。那么在旧约律法中，被休的妻子如果没有休书啊，如果没有休书，就像我们今天有个离婚证书啊，上面写明了为什么离婚，那么那个时候如果你没有休书，就是说只有一个情况把妻子休了，就是妻子犯了淫乱罪啊，比如说和别的发生了啊淫乱罪性关系，那是可以被休的。如果你把因为不是因为这些原因你把他休了，又不给他休书，那么他就不可能再去结婚。所以人家再娶的不知道你是之前犯了淫乱罪还是被休了，对不对？如果有了休书，就是那不是妻子的原因，所以他还可以再结婚，他还可以再嫁人。所以就针对当时这样的社会背景，摩西为了迁就这些人，迁就这些犯罪的以色列民，所以就制定一个律法，就是说你要休他必须给他写个休书，他这样可以有活路。那么目的就是为了要保护这些孤儿寡母。这就是他说的，人若休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摩西这里讲的不合理不喜悦是以色列民行恶找的理由，不是说摩西说哎，你认为他不合理，你认为不喜悦，你就可以休他，不是的，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里，打发他离开夫家。那么妇人离开夫家以后还可以再嫁人，这就是摩西律法讲的第一个啊。那么写了休书，这样就不是妻子的错啊，他没有犯淫乱，他还可以再嫁娶，他还可以活下去。那么第二一个情形，就是当时的人败坏啊，人的败坏。那么丈夫在家庭生活困难的时候，他们就把自己的妻子出卖给别人啊，出卖给别人。实际在今天的社会也有啊，也有，不是那个时候有。去给别人做妻子，待生活宽裕一点的时候，哎，他再把她娶回来。所以摩西律法针对当时的淫乱犯罪所造成的社会问题，为了保护这些弱者而制定的律法，并不是说那些休妻的人啊，或者休妻的事情是合理的，或者是合乎上帝律法真理的。今天弟兄姊妹想想看，同性恋合法化啊，这个娈童试图合法化，儿童性关系合法化，取消性别亲属关系，这些是在做什么呢？就是把罪变得合法化啊，用法律的手段使这些东西合法化。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地上的法律合乎律法就是正确的，就不要以为因为制定了这个法它就是跟上帝的律法没有冲突。所以耶稣在回答法利赛人说，摩西因为你们心硬啊，刚硬，所以写这条例给你们，就你们心刚硬，你们不肯悔改，你们不愿意按着神的话来，所以摩西为了迁就你们，所以使那些孤儿寡母不至于沦为这个生活不下去，写条例给你们。但是我们知道旧约是怎么讲的，马拉基书二章十六节说，耶和华以色列的人说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 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你们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要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人心里行诡诈。我们看了法利赛人试探耶稣的恶，我们下面来看上帝他创造婚姻的本意，或者上帝给婚姻的蓝图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啊，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主耶稣回答了法利赛人的试探后，那么主耶稣再次重申了上帝创造婚姻的本意和蓝图。那么这个是我们弟兄姊妹非常熟悉的经文啊，我们之前不知道讲了多少遍，这也是我们在婚姻家庭中反复学习过的内容。所以我今天啊，如果展开讲，我们讲几个小时几天也讲不完，所以呢我简单的给弟兄姊妹回顾一下。我之前跟弟兄姊妹讲过，如果你去问一个不信主的人啊，或者说他根本就不懂圣经不信主的人，你问他，你说婚姻是从哪里来的，或者说你为什么结婚，你结婚的目的是什么，我想绝大多数的人啊，几乎所有的人，他很难给你说清楚一个正确的答案。你会得到一种似是而非的各种各样的答案，比如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啊，结婚是爱情的结果，婚姻就是爱啊，或者婚姻就是为了传宗接代，各种各样的。那么你如果问啊，你如果问，你说那婚姻为什么是一男一女，为什么不是一男多女或一女多男啊，或者说多女多男，一夫多妻多妻，一妻多夫呢？他们都很难给出你一个正确的答案。但是对我们明白圣经启示的基督徒来说，这个答案是十分简单明确的啊，十分简单明确的。婚姻哪里来的？弟兄姊妹，婚姻哪里来的？你们回答。弟兄姊妹，下面的你啊，神设立的，对，神设立的，神创造的。那为什么一男一女呢？哦，生养敬虔的后裔。 OK， 因为神创造的，神定规的，神就这样定规的，神就这样创造的。那么婚姻它是因着上帝的创造而存在，上帝对婚姻就有着美好的这个目标蓝图，或者有着终极的目的。他创造了，他就有目的，这就是圣经给我们启示的。所以你不从圣经，你找不到答案的。那么我们之前，我们根据这些经文给弟兄姊妹总结了啊，那个婚姻的定义和特征，我不知道我们的弟兄姊妹还能不能背下来啊？我想大部分可能都记得。那么婚姻是上帝亲自设立的啊，婚姻的特征是第一个，它是上帝亲自设立的，或者上帝创造的。那么上帝创造的婚姻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一男一女啊，还有呢，弟兄姊妹，一夫一妻，还有呢，一生一世，还有呢，一主一信，然后呢， 是在上帝面前所立的什么生命的契约盟约，这就是定义啊。所以婚姻是上帝亲自所设立的，是一男一女啊，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一主一信，在上帝面前所立的生命的契约。我想这是一个最完整的答案啊，给弟兄姊妹都反复讲过很多次。下面我们来一点点的简要的来看。第一个，婚姻是上帝亲自所设立的，所以婚姻它不是我们人的意愿，不是说我到了这个年龄我就想结婚了我就结婚，也不是我们人怎么样去定义婚姻。你看到没，今天人是靠着人的办法来定义婚姻，那么婚姻是上帝他所设立的，那么婚姻是上帝给人的赐福，给人的祝福。那么上帝设立婚姻是为着他神圣的天国的荣耀啊，我们之前讲过了，我们一会儿还会讲。那么婚姻既然是上帝所设立的，上帝所创立的，那么婚姻的特征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以上帝的属性为基础，它是以上帝的属性为基础的，也就是说婚姻要反映上帝的属性，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弟兄姊妹，婚姻是以上帝的属性为基础，婚姻要反映出上帝的属性来。那么这是一方面，另外我们来看婚姻为什么是一男一女啊，一男一女。当然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在圣经第六节说，从创造起初的开始就是神造什么，造男造女啊，所以一男一女是反映了上帝的这个创造的，上帝创造婚姻的什么次序和功用啊。弟兄姊妹记住它的次序 order 和 function 啊。那么先创造了男人，那么男人就是头，男人是家庭的头，你要起到头的功用，头的功用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你要负责起供养这个一家的啊生活啊，这个供养妻子和孩子的生活，同时还要什么属灵的供养啊，属灵的供养，这是做头的责任。那么后创造的女人，那么女人就是什么头的什么辅助和帮手啊，创造夏娃时候说要做她的帮手，所以这是一方面，是次序和功用的关系。那么为什么还有一个，还有婚姻中我们讲到一男一女的时候，它反映了上帝什么样的属性呢，什么样一个重要的属性呢？我经常给弟兄姊妹举一个例子，我想弟兄姊妹都很熟悉啊，我再讲一遍，就是那时候啊，我们带领有国内来的朋友，所以他就讲一件事情，就说我很爱我的妻子，我也很爱我的小三儿。他说我的确爱我的妻子，我也的确爱那个小三儿。弟兄姊妹，你想想这个问题在哪里啊？问题出在哪里？如果我们说婚姻就是爱的话，对不对？他是可以爱他的妻子，他也可以爱他的小三儿啊。就像伊斯兰教的规定说，如果你有能力爱几个人，你就可以娶几个妻子。你不要以为说，哎，我对这个偏心一点，对那个一点，对不对？你看国内那个贪官，对不对？养了100多个情人，而且住在一个大院里，生好多孩子， 和睦相处，管理得很好。哎，那他有，我有这个能力啊，我真的爱我妻子，我也爱那个小三啊，难道不行吗？弟兄姊妹，为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行？如果婚姻就是爱的话，对不对？我也可以爱我妻子，爱我小三，爱这个男的，爱那个女的，都可以啊，是这样的吗？为什么不行？你说对啊，你娶了我就得爱，我不能爱别人。那我可以说，那爱是无私的，为什么我爱他，我不能爱别人呢？你怎么回答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都不能接受，对不对？你结了婚，那个人在外面还有一个，你都不能接受，大家都不能接受要离婚，为什么？你可以说他道德不好，那他说我道德不好，那我就是爱他呀，我也爱你啊，为什么这么混乱不行？我们找不到答案呢。为什么一男一女非常重要？它反映了上帝的什么属性呢？就是上帝圣洁的属性。婚姻中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圣洁和忠贞啊，是忠贞。你爱妻子就是在婚姻中的爱啊，在婚姻中就是圣洁的，在婚姻之外就是淫乱，就是不道德，就是淫乱，因为不圣洁啊，不忠贞。所以上帝经常把以色列人去敬拜偶像，说你是在淫乱，淫乱啊。如果弟兄姊妹，我们不清楚圣经给我们启示的，对啊，今天同性恋合法化，他有他的权利啊，地上的法律都允许，你为什么不允许人家呢？对不对？你可以两个男，可以两个女啊，对不对？你看那个听证会上，对不对？就是 I please introduce my husband， 男的介绍他 husband， 非常自豪。我们来到上帝的律法面前，你会觉得羞耻、羞辱啊，不圣洁、淫乱，很多。我们今天啊，没时间再讲下去。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一夫一妻。那为什么是一夫一妻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成为一体，两个人成为一体啊，与妻子联合成为一体 ，one body。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啊，一体的了。所以一夫一妻在这里讲到婚姻的一体性啊，我们刚才讲到一男一女，讲到圣洁性、忠贞性啊，一夫一妻这里强调了一体性。一体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身心灵完全的合一啊，身心灵完全的合一。我们知道，我们之前讲过，在人类历史的啊，在人类社会关系中，最亲密的关系是什么呢？弟兄姊妹，最亲密的关系是什么？夫妻关系。对啊，你说那我爸生我妈生我，那我跟他当然最亲了。我孩子是我生的，我应该跟他最亲了。再下来，我的弟兄姊妹啊，怎么会是夫妻呢？你们之前也不是一个家族出来的，可能东西南北都不认识，怎么你们是最亲密的呢？所以很奇妙啊，弟兄姊妹，夫妻关系是一个最亲密的，一个身心灵啊，身体性和灵魂完全结合的这样一个人类最亲密的关系。就我们再回到刚才讲的，那为什么你在婚姻之外不可有别的性关系呢？如果爱是无私的，那为什么只有你们在婚姻中可以，不可以跟别人呢？这里不仅讲到一体性，还讲到一个圣洁的专爱性。弟兄姊妹，是圣洁的，是 holy， 是专爱， 就像上帝专爱我们一样。所以它不存在什么无私啊，什么什么这个嫉妒啊，什么不是那个，是因为圣洁和专爱。圣经在马拉基书2:15告诉我们说，他说虽然神有灵和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个人呢？乃是愿他们得虔诚的后裔。所以你们要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起的妻。啊，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强调的，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上帝是为要得到什么呢？敬虔的后裔啊，敬虔的后裔。弟兄姊妹，你去观察啊，凡是婚姻家庭有问题的，都会影响到他的后代，都会影响到他的后代。不仅影响到后代，而且他后代的后代的婚姻家庭也不会幸福。对呀，他你在这个婚姻中有淫乱不忠，你的孩子他怎么还会相信有圣洁有忠诚呢？所以你发现没有，这是上帝啊创造婚姻非常重要的，反映着上帝的属性。所以不是一夫多妻，也不是一妻多夫。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一生一世，我们把它称为婚姻的永久性啊，永久性。就像这个哥林多前书，保罗在论到婚姻的时候，7:10-11说：“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啊，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乃是上帝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仍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开妻子，啊，所以它不是你们自己的事情。婚姻它具有着永世性啊，一生一世，除非死亡可以将婚姻分开，啊，这是我们在教会，我们年轻人在结婚的时候，我们都这个。所读的那个誓言里面啊，都写得很清楚啊，只有婚姻啊，只有死亡才可以使这个婚姻分开，无论是疾病、贫穷、富足啊，都不能使你这个婚姻分割。那么婚姻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我们讲的一主一信啊，一主一信。这里讲到那个属灵的合一性啊，属灵的合一性就是基督徒你不能和非基督徒结婚，也不可以和异宗教结婚，因为你们所信的上帝完全不一样，你们不可能达到身心灵完全的合一啊！别说身心灵的合一，就连世上的事都不能合一。你说我得送我孩子去基督教学校，那人说为什么要送他去基督教学校呢？他到18岁以后他自己选择啊，你为什么现在就给他选择个信仰呢？我礼拜天得去敬拜，礼拜天我还想带孩子去学中文呢，学 piano 啊，音乐啊。那基督徒我得奉献，那你为什么奉献呢？对不对？这个钱还可以干别的呢。你如果持守你的信仰，你就没法生活下去。属灵的啊，这个别说属灵的啊，属世的都不能合一。就像这个以弗所书4:4-5告诉我们，他说身体只有一个， 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所以婚姻中它有着神圣的圣洁关系，这样一个身心灵合一的一体的关系。那么这个就是上帝在起初创造的时候一个美好的关系，这就是亚当所说的，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样亲密的不可分割的关系。我之前讲过，没有一个爱情诗歌能比上亚当所说的这句话，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但是我们知道婚姻关系堕落啊，人堕落以后婚姻关系是什么呢？啊，丈夫和妻子就变成什么了呢？一方面可能就是肉体情欲的关系，一方面可能就是一个合同关系啊，或者利益关系。或者是恨之入骨啊，就是这样啊。眼中钉，肉中刺啊，你用什么形容都不会，这个骨中的刺，肉中的钉，我们处在一个痛苦的分裂关系中，这就是人的罪所带来的结果。所以我们大概的给弟兄姊妹讲了一下这几个特征，最后我们看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婚姻它是在上帝面前所立的一个生命契约，它是具有着生命的盟约性啊，这就是圣经上帝啊，耶稣基督所说的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基督徒结婚为什么要在教堂里面啊？为什么要牧师主持之下在上帝面前来立约呢？你说我不认识上帝，那就你俩订个合同嘛，到市政府去领个结婚证，对吧？哪天过不下去咱俩就分手。对啊，他没有更高的这个道德和这个信仰的约束，就是个法律而已嘛，对不对？就像一个 contract 合同，做生意大家做不下去就分手，对吧？但婚姻弟兄姊妹，它不是合同，它是个盟约，是用生命所立的一个盟约，是一个 covenant， 是 covenant not a contract。 这就是马拉基书二章十四节说，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起的妻中间做见证，是上帝在你们中间做 witness。 你虽是啊，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他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盟约啊，它是一种生命的契约，盟约它具有永久性啊，它是在上帝面前立的，所以是你们彼此来到上帝面前，在上帝面前承诺的这样一个盟约。盟约的意思就是你不能撕毁，就跟上帝和人立约，那个约是不能撕毁的。即便是你说、哎、反正我不管 I don't care， 反正法律都允许了嘛，咱就离婚，但是那个约在上帝那儿仍旧有效啊，仍旧有效，不是人可以撕毁的。那个婚约就预表了，婚约预表了上帝和人所立的那个圣约 covenant。 而且更重要的，婚约它预表着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基督和教会圣约的关系。所以婚约它是要用生命圣洁啊，这样来维护的。以弗所书五章 二十五节啊，啊，这是以赛亚书五十四章五到六节这样说，他说：“因为造你的是你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之神。耶和华招你，如招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这是你神所说的。”啊，所以你看到没有？上帝他这里说他是我们的丈夫啊，他招我们啊，就像我们被离弃那个忧伤的妻。所以婚姻它预表着夫妻的这个婚约，它预表着基督和教会和上帝国度的那个关系，那个圣约关系。一会儿我们还会再讲到婚姻的终极目标的时候还会提到这里。下面我们来看看，那么撒旦啊，撒旦今天所做的，撒旦要做什么？他就是要破坏婚姻啊，破坏婚姻，他就是要起到这个目的。我们知道在今天这个淫乱邪恶的时代啊，撒旦要做的目的他就是要破坏婚姻。那为什么婚姻这么重要？我们知道婚姻它是一个社会，我们先不讲上帝的国度，我们就讲社会，它是一个社会的一个最基本的单位。婚姻被破坏了，那么这个社会它就不会稳定。那么再回到上帝的国度中，如果一个教会啊，一个家庭婚姻破裂了，它必然会影响到这个教会的圣洁和国度。所以在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说耶稣对他们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了奸淫，辜负了他的妻子，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了奸淫。这里讲到这些是犯罪，是犯奸淫罪。你这个随便就不是因为淫乱的关系而随便离婚啊，再娶都是犯罪，犯奸淫罪。我们知道当年啊，法利赛人啊，用摩西的律法来试探耶稣。今天这个属撒旦的邪恶势力同样在试探神的教会，同样在试探每个基督徒。其实我们看到今天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试探了啊，今天就是明目张胆的啊，向基督信仰、向传统的婚姻价值宣战，就是这样。今天就是宣战。所以弟兄姊妹觉得说，你说哎，这个主白人的这个内阁为什么什么都是 LGBT 啊，这个那个啊，都到政府部门，为什么祷告的时候还要加上一个 a man 和 a woman 啊，为什么要让同性恋合法化啊，为什么要取消啊，取消这个性别，以后你都不能讲男的女的啊，你也不能讲什么爸爸妈妈这个亲属关系，都要给你取消掉。弟兄姊妹，你没想过为什么？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么 so stupid why， 你就会觉得很好笑。难道他们不知道吗？弟兄姊妹，你说他们不知道吗？他们比你心里还清楚。那为什么要让这些合法化呢？弟兄姊妹，我们想想看，如果将来的社会啊，我想很快就会到来，不是将来。如果以后我们都把性别、亲属关系、爸爸妈妈、女儿、儿子什么都取消掉的话，弟兄姊妹，你们觉得乱伦会不会合法化呢？啊，对呀，都取消了，那乱伦当然合法化啊，有什么关系呢？如果儿童性合法化的话，那儿童性侵、娈童那有什么不可以啊？对不对？所以你觉得不可思议啊，甚至可笑。 他们不知道吗？当然知道。所以我们看到用谎言啊，撒旦就是用谎言否定一切，否定真理，就是要拆毁一切，利用人的软弱、邪情私欲、犯罪合法化，合法化。啊，以后如果有机会、有时间，我可以给弟兄姊妹讲讲啊。比如说，我们如何来看待这个性取向？实际你如果在医学院学习精神科，或者有的人可能学习心理学，都会学习到这些内容啊。我们知道，有时候是因着一些疾病的关系，它是有一些性倾向的。但是这个东西它不代表着上帝创造的问题，这一点我们要清楚哈。今天的人们他是试图通过一种方式，他给你一个 idea， 一个内容，他说：“哎呀，你这样认为就是这样的啊，你这样认为是合理的啊，没关系的。”那么从这个开始，他就慢慢推向这个合法化。这个问题以后我们可以再找时间啊来谈啊，我们今天不谈这个。但是我们看到，通过地上法律的合法化以后，渐渐的啊，这些东西合法化以后，渐渐的没有人再敢讲真话了，没有人再敢讲圣经话语了啊。你如果说这样，他就会给你说，哎，你这个是种族歧视啊，性别歧视，这些帽子给你一戴啊，你就没有什么出路了。今天就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弟兄姊妹，摩西当时迁就以色列民心刚硬，给他们顾惜的一个地上的律法啊条例，而不是说摩西这样的一个对他们当时那个背景下这样所做的就符合了上帝的真理。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哦，今天地上有这个法律，所以就是跟上帝的律法是一样的，错了，错了啊，不是这样的。所以你看到没有，其实撒旦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拆毁掉啊传统啊，就是要这个 destroy tradition， 要拆毁 destroy truth 真理，要 destroy foundation 拆毁掉根基，最后呢他就会用谎言来统治这个世界。目的是什么？就是否定上帝，没上帝，哪里有上帝呢？就是要把上帝从你的信仰中赶出去。如果人否定了婚姻是上帝设立的话，啊，今天我们很明显，如果说婚姻不是上帝所设立的，那么婚姻就是人决定的啊。人怎么选择都是人的选择，人怎么定义就是人怎么定义啊，无所谓啊，你跟谁结婚都行，跟男的结也行，跟女的也行，跟几个男的结也可以啊，那不就这样吗？你跟老的结、少的结都无所谓啊，就你喜欢、你喜悦啊，有 feeling， wherever you want。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因为没有上帝圣洁的律法约束，自然这个就不会有道德的谴责，就这么简单。就像今天讲说，爱就是爱，爱高于一切 ，Love is love。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如果婚姻就是用爱，如果 marriage 是用爱 love 来这个做 definition 的话，做定义的话，对啊，我爱我的妻子是爱，我爱小三也是爱，我爱男的也是爱，爱女的也是爱，什么都是爱。弟兄姊妹，你看到那个混乱了吗？因为婚姻它不是用爱来定义的，爱的确是婚姻的一部分，上帝的属性， 但婚姻它是用上帝的圣洁啊，用上帝的这个一体的专爱来定义的，是在上帝面前所立的圣约。所以如果我们用一个我们看似大家都接受的理论来做的话，你知道吗？传统的婚姻价值观就会被摧毁，以后就不会再有什么敬虔的后裔啊，不会再有什么敬虔的后裔。人类的道德观啊，是非价值观、婚姻观，全都会面临灭顶之灾啊，就会面临灭顶之灾。什么伦理道德啊 ，ethic moral， 传统 tradition， 家庭价值观，全部都会被摧毁啊，全部都会被 destroy。那么这个就是撒旦的目的，撒旦的目的就是要去上帝化。弟兄姊妹，这个绝对不是危言耸听。那我们再来看婚姻，上帝设立婚姻终极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在圣经中告诉我们说，上帝是对婚姻是上帝的祝福啊，上帝给了我们婚姻是祝福，让我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管理这地，这是上帝给我们一个最大的祝福。还有我们刚才讲到，上帝要让我们生养什么？敬虔的后裔。 OK， 敬虔的后裔，敬虔的后裔做什么？就是要扩展上帝的国度。那么上帝在婚姻中还有一个至高的荣耀的目的，就是关乎着他的教会，关乎着他的天国。所以婚姻是有着至高的天国重要的价值。弟兄姊妹都很熟悉我们啊，用以弗所书第五章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来看这一点。以弗所书第五章22节到32节的经文，是保罗在这里讲到一个什么呢？把婚姻关系、丈夫和妻子的关系和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拿来比较。比较到最后的时候，保罗告诉我们说，婚姻的一个极大的奥秘是指向基督和他的教会的。那我们来读一下这段经文。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这是讲到夫妻婚姻关系。然后他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啊，所以这里讲到头的关系，是丈夫和妻子头的关系，讲到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什么是做丈夫的爱妻子呢？什么是这样的爱呢？是基督爱教会的爱啊，不是那个肉体的情欲的爱，是舍己的，是可以舍去生命的爱。我之前反复给弟兄姊妹讲过啊，就像那个西敏的教授，以前退休的教授所讲的，当你娶这个妻子的时候，就是意味着你去为他死啊，这叫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一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Holy， 这里特别强调 Holy， 啊，就像基督洁净他的教会一样，啊，那么丈夫也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要保养顾惜，正像基督爱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 为着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最后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夫妻这样一体的合一的属灵的圣洁的合一的关系，是指向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夫妻婚约的盟啊，这个婚姻的盟约关系，圣洁合一不可分割的关系，预表了基督和教会圣洁合一不可分割的这个生命的圣约关系。上帝所设定的夫妻双方婚姻的盟约关系和基督和教会的圣约关系，都是以上帝永不更改的圣约为根本。我们常常讲到上帝的圣约永不更改啊，婚姻关系是以这样，基督和教会都是以这样一个关系为根本的，是以上帝的属性为根基的。上帝是圣洁的，所以婚姻就必须是圣洁的，是上帝所设立的，就不可以分开。就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弃生命，他用宝血啊，基督为教会舍弃生命，他用他的宝血以教会所立了一个永不改变的圣约，直到永远。这就是基督和我们所立的约，永不改变，一直到永恒。这就是婚姻所预表的基督和教会的极大奥秘的关系。所以基督徒的婚姻的终极目标是要达到上帝荣耀国度的这个终极目标，是为了这个目的。借着上帝所设立的这个婚姻的盟约，让我们学习敬畏上帝，那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啊，一生一世，一主一信，在上帝面前所立的一个生命的契约，是一个 covenant， 是 marriage covenant， 是一个圣洁的 holy 啊，是一个合一的家，在这样的家庭中来生养敬虔的后裔，那么才会有基督的敬兵，才会建立基督的教会，才会扩展上帝的国度，最后达到那个荣耀的啊那个天国。所以这是目的，是最后这些属神国度的子民来敬拜那个荣耀的那个在天上的荣耀的真神，直到永远。阿们。我们来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丰盛的恩典，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常常来警醒我们自己，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中，让我们持守你的真理，不对这个邪恶的时代低头，让我们也来教导我们的下一代啊，让他们也明白真理，来跟随你。主啊，我们真的是仰望你，祈求你怜悯我们，恩待我们，我们将荣耀颂赞归给你，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